我不知道各位今天来到会是讲堂，各位的心情是怎么样了哈？我们常跟我们的小孩然后我们的孙子，我们看我们的小孩孙子在幼稚园的时候哦，特别每天都吵着要上学，对吗？那种心境哦，要耗药耗药。不知道各位来的时候这样心境是怎么样？希望我们学佛之后呢是。身体会衰老了，会败坏，但是希望我们修行过程当中，我们的心境是越来越年轻了哈。心境这非常非常重要了，因为佛法是宗教，而且佛法是有心论，对吗？有心论，所以不是唯心论。唯心论不是佛教当中唯心论不是每一个学派都赞同的，但是由心论是每一个学派都赞同的了哈。还有包括我们这一堂课的题目是什么？这一堂课中道是实践了哈，所以我们是不是作而言是什么？起而行，对吧？相对这个题目来说了哈，所以精神不济的时候可能就会摔跤了哈，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提起来，然后提起来，所以有希望了。就是这个节奏让它快一点呢，节奏快一点，那大家跟得起来。但是也不能够太快，对吗？那我一看后面没人，那很麻烦。这一章是中道之实践，难道前面都没有讲实践吗？有啊，这一章为什么特别有讲实践呢？其实在第一章。第一章是中道之内容与意义嘛，哈，已经说到什么行的中道跟理的中道，对吗？行的中道是什么？譬如说八正道，那是行的中道；理的中道，那就是什么？八部缘起，对吗？其实那就是理的中道，就是如果以八正道来讲，就是第一支正见支了，是吧？八正道本身就是行见的嘛，但是要行见，佛法是以行见为主要，但是我们要行见，一定要有什么义解的佛学，要行见佛学，我们一定要行见，但是要行见，一定要有义解，那就是正见了。八支正道要去走，一定要有正见。这个其实解跟行，理解跟行见，它是。相对做差别说了是吗？其实大家这两者都是相互相成的嘛，就好像那个正见是眼睛，是吗？八正道可以说是就是两只脚开始在走，相对来说啦，那也可以说戒行，戒行就是道德行，道德行嘛，八正道就是道德行嘛。到了第二章、第三章那没问题，那就跟那个，因为为什么会谈到第二章？因为我们今天上的是中观经论，对吗？中观经论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中观龙树的中观论，在现代的再阐述，对吗？老师说那个中论就是通论阿含的，通论阿含。但通论阿含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以大圣学者来通论阿含了，是吧？所以就会谈到，就会第二章就说到龙树论了。第三章那个缘起的生灭与不生灭，当然就在谈到贯通常无常嘛，整个是三法印的整个做贯通。到了第四章呢，又有说到了，是吗？第四章是说到中道的方法论嘛，是吗？中道方法论会提到，比如说第一节就谈到中观跟中论，大家想到中观跟中论会想到什么？中观中论大家会想到什么？如果解行来讲，各位会想到什么？中论啊，中观跟中论，中观中论论述基本上就是。相对来说就是理解，中观呢，这都相对来说啦，就是依着论理解之后来去观察啊，那就是相对来说啦，这个就一个是解，一个是行，这都相对说了。然后第二节又会说到什么因明跟什么因明跟中观，对吗？那都在说方法论，因明就属于由衷的，因明主要就是例如说那个就是什么。就是譬如说唯识嘛，哈，特别重视这一部分嘛，哈。其实那跟世间的形式逻辑是大同的啦。 啊，中观就不一样的观法，是吗？如果这个来说，这个就是理上的做观察，相对来说就是动论。啊，第三节就会说到什么三种量，对吗？文量、比量、限量，那量基本上就是在观察了。相对来说，那就是说，譬如说，如果以会来讲，就文思修正是吗？从深得会，深得会就是文量，文量，因为他只要正确的认识，他还不到文会了，但是也可以借着这个之间，但是比量就是以思维为主，设前面的文会跟后面的修会嘛，这可以说就是修行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第四章也说到是吗？第一章也说到，其实第二章、第三章还是说到了，只是他更注重在理解方面。这样相对之后呢，从第五章到我们现在是第十一章嘛，如果第五章到第十章，相对来说，因为第十一章是实践嘛，所以第五章到第十章相对来说，那就理解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做相对来说，这样接下来就会，我们这一章就是行见，这只是说还是很模糊的，模糊的这样做一些相对的比较啦。其实解行是不离开的，这样如果去看待说，哎，中道之实践导师用什么样的内容，导师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内容的阐述，跟实践有关系。哎，这接下来我们再看了，看目次，那翻到了吗？西一嘛，是吗？目次。基本上我们说实践，实践至少实践会跟什么修行人会有关系，是吗？相对来说啦，我们假如说我们要到哪里去，会不会有一个蓝图？比如说世间我们要去哪里教，要去哪里旅游，会先有一个蓝图地图，对吗？地图我们刚开始说怎样讲，那地图不会去把它理解得非常透彻，但是整个的大蓝图，整个的那个大架构我们要去理解。但是假设说，哎，我要踏上这个旅途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要更详细？哎，啊，譬如说我要去哪里，要去走路不会到的，要坐飞机的，就开始了。我们刚开始说这个地方很好很好，这个整个大架构知道啊，我要从这边到那里去啊，这个整个大架构，譬如说我台湾要到美国，这个的整个大架构我们都知道。但是我真的要走上去的时候，哎，我要知道我到美国去我要坐什么飞机还要怎么样，对吗？他就会同样没有离开这个大架构，会更详细的说到什么，详细的说到我要去的这一部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我要详细要去的这一部分也没有离开这个整个蓝图，还是没有离开啦。所以基本上这个行见的这一部分会跟不离开前面的这些哦，都不离开前面这些，但是会跟我们修行人会比较有关系。我们如果以这样的方式，还有说我修行人有关系，然后我怎么去走上这一条路，走上这一条路，因为跟修行有关系，我走向这一条路要怎么去走它，这样可以讲。譬如说我要到美国去，还有很多条路，至少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对吗？但是还是要通到罗马去，但是有不同的路，或者是说它不是不同的路，只是不同根性的人他走的比较快比较慢的这一部分，这个就各位可以理解吗？这个就会跟实践会比较有关系。但是这些所有的一切一切能不能离开解，能不能离开这个整个这个大蓝图，如果说我要去美国，我跑到假设说我这个大蓝图是到美国去，假设啦大蓝图是到美国去，我总不会说一谈到实践我就要跑到非洲去，那就不符合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只是说一个大蓝图之下呢，会更详尽的跟实践有关系的，而这一部分呢，跟那个跟人会比较有关系。假设我们啊人会有关系的法之间的关系，这基本上我们这样来理解的时候，我们就来看导师用这个两节来做说明，对吗？第一节是什么？顿见以偏圆。第二节是什么？缘起空有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在目次就好，先看目次。缘起空有，我们就很理解，跟前面有没有关系？我们从头到来就在缘起空有，就是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对吗？从刚开始，从秩序就开始在谈这些，是吗？但是我们等一下再来看，同样都是在谈这些跟我们修行比较有关系的，再一次的提息出来的那一部分，我们再来观察了哈。 我们先看第一节，钝剑与偏远。钝剑与偏远，我们先解释，因为我们这一堂课也不多，时间不多，对吗？我们有很多的，我只能够在那个整个的那个切入点跟各位讲切入点的这个啊，然后各位回去再看的时候，就会比较容易切进去。包括我刚才也费了一些时间跟各位说明，我们第十一章跟前面之间的同跟不同的地方，是吗？不同的地方，我们底下在说明的过程当中会更清楚的理解它，这样我们有一个区分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更接近说，我这么多这么多的法，我怎么样去行进的时候，我不会在这么多的法当中呢迷失了，会更精准的抓到了。我们说到会跟人有关系，钝剑与偏言，偏言就是我们所证到的，我们不是有常听到偏真吗？偏就是偏真，偏真或者叫淡空，只有空，空真。我们说要出世间真，出世间就是空嘛，空有的那空，是吧？所以偏真或淡空，圆呢就是圆中。各位早上上过那谈二谛对吗？圣者有三种二谛对吗？第二种二谛是什么？幻有真空，是吗？第三种二谛呢，导致说姑且名之为妙有真空，对吗？妙有真空在这边的圆中，幻有真空就是它证入毕竟空的时候，幻象没现嘛，它就是偏真。但是一出毕竟空的时候，幻象现，但是那时候有没有证入毕竟空？没有，这就是正偏真跟正圆中的差别，可以去做这样的理解了。但是我们大圣菩萨纵然是幻有真空，但是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，都是在观察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，空有无碍的。就好像《心经》说到，《心经》不是这样说到吗？色即是空，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嘛，即有即空的，都是这样做观察。所以这个跟那个实有真空是不一样的。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，这个偏真啊、偏圆、偏真圆中，基本上就是跟早上那个二谛的那个圣者的后面那两谛。二谛，两种二谛可以做连接了哈，这是所证到的啊。至于所证到的真理，当然是就是我们修行人去证，对吗？修行人所证到的，说这个钝剑，钝剑在这里的钝剑怎么去理解它呢？剑就是先见偏真，再见圆中。啊，如果是钝呢，就直接见什么圆中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钝剑的意思是这样，就是剑到位的时候，一剑的时候，就是直接，如果是钝的话，就直接见圆中；如果是剑的话，就是先见偏真，再见圆中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就是钝剑。而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，相对于立根钝根的话，当然我们说立根就是什么？钝剑嘛，是吗？钝根就是什么？渐渐的嘛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导致在内文当中会说到，什么叫做钝根，什么叫做立根？它是在发心之前，我们到底积极的福德智慧资粮到底有多少来做决定？不是天生就是立根，不是天生就是钝根，而是你在听闻佛法发心修行的时候，你到底在之前，你到底是积极的福德智慧资粮，如果很少，那就是钝根。很多呢就是立根，所以不是有天生的释迦，不是，都还是如是因如是果了哈。好，接下来会通说，就是会先说到，因为要谈到那个这个偏言顿见嘛，他就会先说到我们在大圣来讲，从初发心菩萨初发心到成佛之间的学程，这个学程我们常会听到什么二到五菩提，对吗？而在当中会先说到我们中国佛教特别称颂的证悟，特别称颂的证悟，在中国佛教基本上都是顿悟，顿悟基本上有那个禅宗的顿悟，还有什么道生的顿悟。但是导师会接下来说到这个，在大乘佛教的共义当中，这两种顿悟到底是它的那个位阶， 它的价值在佛法当中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了。好，接下来就会详论这个大圣见到位的时候，就在见到位到底就是那个，好，我们看直接就看那个目次了，就是顿根悟偏真，那就见悟，那就见立根，就悟圆中，那就顿悟。会先说到导师会先到各家的说法，这个各家的说法会牵扯到什么，就是汉传、藏传还有印度佛教当中的都会说到，但是各位会想到为什么没有说到南传，因为南传是解脱道，不是大乘的，是吗？当然那个藏传的也是在属于说他们的显教，不是在说到密教，是在说到显教的这一部分的啊。而特别会说到在这个先通说之后，特别会说到中国的天台宗、三论宗，还有中国八大师的。为什么会特别说到在谴责这三个呢？因为这可以说是中国代表那个龙树论的代表的，主要就是天台三论宗。天台宗他也是基本上都是从空中，就是从大智度论嘛，中论从这边出发的啦。但是因为天台宗更受到增长维新的影响，但是它到底相对于显首宗等等的啦，或唯识宗、显首宗增长的嘛，唯识宗他又希望就是唯识的。所以因为我们这一堂课是中论，这本书是中论嘛，中观经论的，所以会特别论述到就是中国的三论宗、天台宗，还有那个中国八，中国八就代表应承派嘛，后期中观师的嘛。好，然后谈完各家的说法之后，导师的见地与评论，就是对前面各家的一些评论了，先说明自己导师的见地了。那导师的见地是依着什么？中观。但刚才也这样说到嘛，其实说到天台宗、三论宗、中国八也是属于相对于在弘阐中观的嘛，所以特别提出来在论述。但是后来接下来导师会有自己的依着龙树论的见地说一些说明，还有他的评论了。然后第二节就会说到缘起空有，先总说缘起空有无碍的正观，那没有问题。我们从自序开始就一直在说明这个了。而这里会总结这个，所以会说到缘起正观。我们一般佛弟子要修缘起正观，要修学这个，基本上有两大类哈。各位可以加上，就是一个是阿含，另外就是大圣。这个大圣就是初级大圣所说的啦，或者说大圣都一样，因为大圣都在谈一切法空，只是对一切法空的说明理解不一样嘛，是吗？这个中观的，接下来就会说到了大神中观的见解。大神中观的见解就是老师对于理解的中观来说明，就是要贯通什么？贯通阿含跟什么大圣。导师不是在中论不是这样说吗？中观论这种讲义，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？中论是通论阿含的，这个导师古德还从来没有这样说过的。导师说是通论阿含，是大圣学者的立场来通论阿含。什么叫大圣的学者立场来通论阿含？就是贯通什么大小圣，就是阿含经跟尤其是就是初级大圣的般若经，贯通它了。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两大类，就是阿含跟大圣嘛。所以大圣中观的见解就是要贯通这两部分呢。好，接下来又详论。其实我们这一堂课真正的，我想跟大家一起共同研讨的是这一部分，就是详论缘起的相有与性空，就是我们真的要去行见它的这一部分啊。其他的各位，我刚才这样的很大要的切入点给各位的时候，各位回去再看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抓到。但是这一部分啊，这个缘起的相有与性空，会跟我们直接要去行见的这一部分会更有关系，对吗？其实这一类的呢，其实跟前面的我们说前十章有没有都没有说到，都说到，只是在这里会更大家就更理解到， 它会跟实践，我现在要去实践的这样的义理会更贴近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在这里，尤其缘起的相有，缘起的相有在前十章缘起的相有，你看哦，你看八部的八事啊，是吗？四对八事啦、啊，还有有时空洞，为了八部嘛，八部就会有时空洞，还有第八章的诸法实相实如是，那都是缘起相有。但是在缘起相有当中，这里导师特别提到什么？就是无明萨迦耶见四，四是指取四。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呢？因为它是生死根本，这跟我们修行是大有关系的。在缘起相上，我们就要离开，要先了解什么叫做生死根本。因为缘起正观，中道的缘起正观，中观的正观就是要什么？见实相，见实相断烦恼。那断烦恼的最根本、最根本的烦恼就是生死根，就是从自信见表现出来的。从自信见表现出来的，先从无明，无明同样都是自信见表现在一切法上，就无明。那那表现在人有情的身上，而且是自己的身上、自我的身上，那萨迦耶见。然后这个事呢，这个事是有取事，有取事就是爱取相应的那事，爱取相应的那事一定是来自于什么根本的无明，自信相应的。导师有一个例子，导师说。那个推动蒸汽火车的是蒸汽，推动蒸汽火车的蒸汽火车就代表我们人有情在造业，或者是说就是在造业受苦，而推动蒸汽火车的是蒸汽，蒸汽那就爱行，爱嘛，爱行，爱来推动我们去造作嘛。但是为什么有蒸汽呢？是因为有煤炭，煤炭就是无明。煤炭就是无明，所以最根本、最根本的，我们一定再怎么样，我们不要只是在情爱，不要只是在贪嗔痴上去止息我们的烦恼，因为我们只是在贪嗔痴上止息我们烦恼，就好像不是我们小时候就有听过釜底抽薪吗？如果我们只是在说啊，你不要滚，你不要滚，他可能吹一吹他不滚了，对吗？等一下他又要滚，为什么？还有心，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，尤其我们在研读中观经论，一定要在贪嗔痴，我们要不要止息？当然要，否则他出大乱子。但是在贪嗔痴之下呢，我们一定要更看到他的自信见实在感，实在感推动的我们的起的烦恼，贪嗔痴就去造业受祸 受苦。所以在缘起相有的这一部分，导师就特别特别提到生死根本。这样各位理解吗？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导致的缘起相有特别提到生死根本的是这个的？对于这个无明萨迦耶见跟事，这个事是指取事啊，就是有取事。为什么会这样提出来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也就是这个，因为这个，所以我们对一切的相，例如八事，四对八事，有时空洞，或者是那个实如是等等的那个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深刻的理解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各位都要去这样的做结合，这样的话我们一方面理解的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哦更多哦，那我们的招数就越多，是吗？然后他招数多，他还是不离开根本，不离开根本。好，接下来他先证论，然后会特论什么？特论就是对，因为谈到事，对吗？事是有取事，而那唯识虚妄唯识，他是第八识阿赖耶识，是无复无记的，所以这不一样的。有取是那个事是有取是的，如果唯识他第八阿赖耶识是无复无记的，所以导师就会对这个，特别对这个呢，导师对依着龙树来评论佛法当中的唯心论。好，其实更重要的，我要跟各位讲的这堂课最重要就是那个缘起的性空，缘起的性空，因为我们要那个生死根本，生死根本是什么样的法才能够真正的去对治断生死根本？是空即性，不是缘起相。但是空即性要依什么？缘起相去观察它的空即性。再说一次，生死的根本，生死的根本只有什么法才能够断它？空即性。但是空即性是不离开缘起相，要依着缘起相去观察空即性。所以《阿含经》这样说：先知什么法住，后知涅槃。龙树论、中论这样说：不依世俗谛，不得第一。 所以要，但是只有第一空寂性才能够断烦恼，因为空寂性就是要对治什么实在感自信见的，只有空寂性才能够面对它。而要观察空寂性，一定要从缘起相，所以那个就是从缘起的性空，就是从缘起法而观察性空。这个其实可以说，我最最想跟各位一起研读的是这一部分。这一部分我又把它分成两个主题：阿拉伯数之一理解，阿拉伯数之二观行。大家有看到吗？我讲说有看到吗，就表示这边很重要了。这个就是我想跟各位希望有这样的时间了，跟各位说明一下。当然这个都是很快的大架构的跟各位说明了，但是希望经过我们这样的研读之后呢，希望能够对老师的著作自己能够有能力读自己看，这样可以理解。好，所以理解方面，你说前面不是都在讲理解吗？这里为什么又讲理解呢？其实我们说解行是没有分开来的啦，所以这里的理解一定会更接近什么行的解。但是说更接近行的解，是对于我们初学者会更这样说。如果以九学的话，它当然都是可以什么都可以贯通无碍的，但是基本上对我们初学者来讲，这个会让我们更抓准那个核心。因为你看理解还是不离开空，对吗？在这里就把一切一切的法分成什么，一切一切的法分成我跟法。这个我就是有情，有情，而这个是有情的假名我，和合的那假名我，是吗？所以这个法呢，包括五蕴身心哦。所以这个我是什么？五蕴和合就有一个假名我，对吗？是这个我。所以五蕴法不是只有 外在那个器械是法哦，包括五蕴法本身也是这个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 要把它理得清楚来哦。就像我们这个讲堂，讲堂有没有离开砖瓦？没有。但是讲堂有没有它自己本身相对的存在性，缘起的存在性？有没有？有。所以相对来讲，这个讲堂就是这个我，而讲堂的砖瓦等等就是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外在呢，是不是法？当然也是法，这样可以理解。这个都要把它理得很清楚来。所以老师不是这样说到吗？那个有情啊，不单单是身，有情就是我，我的别名嘛，是吗？我有情是身心的统一体，因为不能够离开身心嘛，不单单是身心的统一体，而且统一着身心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不然我们怎么说我要修行，我要断烦恼，我要快乐，就是那个。但是我们对于那个，我们都执着它是实在的、常的、独一的。在大圣，尤其龙树论哦，在中论不是一谈到什么者什么者吗？所以在大圣一定要观察那假名我，不单是法，单元法还是假，不是单元法，不是究竟法。所以在中观的毗婆舍那，还是要观假名我，名假、受假、法假，对吗？但南传它是不观的哦，概念法它不观的。但是真正最具体、最具体的是什么？这个我呢？否定的那个我是实在的、常的、独一的，但是缘起假名我是不能够否定，世尊也不能够否定，只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去执取它。我们要修行是谁在修行？假名我，但你有没有离开三界？没有离开。但是我们要去理解，要去观察到这一部分，这个地方才是最具体而没有离开事实的，最具体的。而且在这里也要从那个五蕴身心来观察无我，因为五蕴身心本身就没有实在性，不是有那单元法实在自信缘起。要如果以中观来观察，就是连五蕴本身也是法还是假的，不是自信缘起。这样的话，五蕴空就法空，当然我就空。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执取这个无蕴为我？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无蕴是实在的，我们才执取它为我嘛。我那有情的我，只要那个无蕴不实在的，我们会不会再去执取它？在这不实在上去执取它，有一个实在的我就不会。但是我们这个讲，我们说这个我不要它，不单单是说那个实在的我没有，而且我们要观察它是如幻的假名我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这里就会说到， 哦，为什么会分成我跟法这样一个理解吗？真正我们说断三结是吗？转凡真正断三结，就有生见，就是沙迦也见哦。所以就会以这个为主。导师不是这样说到吗？佛法是以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，是吗？所以这里就会以我跟那个法其他的这样分开来看了哈。啊，所以就会先理解上说到我空与法空，在这个地方导师会用四个主题在做说明。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希望，如果有那时间，我是非常非常希望跟大家一起来研读这一部分。然后观行就不妨我法别观，这我法别观的这一部分会更会跟前面的那些，包括就是我空法空的这样理论，还有包括前十章的一些的那个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的理论更说明，具体的就用它了哈。然后谈完这个之后，就用第三节提醒，就是出世间的正常道。出世间的正常道，我们说出世间有两类，三乘共法，还有大乘不共法，对吗？三乘共法的解脱，那就修三真上学而得解脱。大乘不共的菩萨，大乘不共的菩萨就是三乘共法的那一部，然后再更上一个，就是大乘不共嘛，就是五乘共法、三乘共法、大乘不共法。那就是一三心，一大圣三心修无量的福德之粮是吗？才能够圆修止观顿入空性，这个就可以结合到那个第一节的那个大圣佛法的共义，做一些结合。但是这一部分呢，导师在这里没有详说，所以那个最后一个标题就是别当解说，在这里不说。在这里不说哦，那在哪里说？到处都在说是吗？学佛三要啦，中国之道等等都在说了哈，都在说。好，很快的，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内容了。好，那个我想哈，我希望各位回去之后呢，假设各位还要看这一份讲义，假设各位还要看的时候，我希望各位就把那个导师，因为我想各位都有课本对吗？我想各位就把那个课本也放在旁边。我这份讲义呢是切的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切的细有一个有好处有不好的地方，不好我先说不好的地方，它可能会割裂我们的思绪，文脉可能会割裂掉。而它的好处就是说，我们刚初学的时候，因为导师的好。尤其是中观经论，它每一句话都有它非常丰富的内容，对吗？所以我希望切得细，让各位可以看得到，而且他们之间的同跟不同之间的关系，我希望能够把它切得细，而且我上标大一大二等等的都有上标，这个有我的意思在，希望各位能够耐得住性子，刚开始的时候耐得住性子，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去多看到，然后也放下看导师的原文，看看能不能够看到更多的，或者说能够看到导师怎么去行文的。如果我们这一堂课有帮助到各位，这个我说这个价值才大，否则各位只听懂我的话，价值不大的哦。如果听懂我说的法之后，各位自己更有能力自己去理解导师的著作哦，那价值就大。因为我说的，而且我说的法也不够精准，有时候有时候随便就带过是吧？啊，自己如果自己有这样的能力，自己去看导师的著作哈，就把一个大山之知识请到家里了。晚上哈，你睡不着觉，要可不可以请他？可以哦。自己烦恼深重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请他？可以哦，都可以。所以我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功能。所以各位刚开始看的时候，不要要耐烦。我们不是到很好的地方去旅游的时候，尤其那个国际有名的。我们不会说在上面坐飞机过就好了吧？我们也不会去坐那最好的跑车一跑过去，不会吧？总是会有些马车，或者是说不是都会常会这样写吗？就是慢慢走，慢慢欣赏吗？所以一样咯，千万千万，这个老师的著作，尤其那个升观这一部分啊，一定要耐得住性子，一次一次耐得住性子，每天很欢喜。一次一次慢慢慢慢的，这样就会进去，不要急。但是就是耗药，一次一次还要互相讨论，这样的话就会一次一次的。等到哪一天有一点突破了， 各位在看导师的行文的时候，就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了。我想很快的跟各位讲到，我们不是导师那个一般的行文，每一个段落第一行都是空两个字，对吗？假设我们看第一行跟第二行，是不是好像也好像两段，对吗？大家有看到吗？原文，但是第二行好像第二段的，但是前面有没有空两个字？没有，那表示在导师的原文是怎么样？同一个段落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是同一个段落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到底切的好不好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让各位可以看到我切的好不好？但是如果前面有空两个字，各位就不要跟它并列了，不要并在同一段。而且我下的科判，基本上我也一个段落，我就给他下一个科判。一个段落，我认为导师要写这个段落，虽然段落虽然很多丰富的内容，但是我理解我的想法是说，导师一个段落，他应该有他要表达的中心的思想，所以我基本上我会在一个段落之下就给他下一个大科判，然后里面如果非常复杂的时候，我就下小科判，但是会在一个段落之上会有一个科判，但是这个科判跟下这个段落跟下一个段落假设会有关系。我会在这个两个段落之间下一个上一个科判，例如我刚才说到那个理解啊，我空跟法空，对吗？导师是用四个段落，四个段落我把它理解的时候就是理解我空跟法空，而这个就有四个段落，而四个段落我又每一个段落我又加一个标题啊，但是四个段落我把它又有一个总的一个标题，就是我空法空，而且我把这个四个段落把它分成什么，就是理解，啊，底下的呢就是什么实践、实行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只是分的好不好，另外一回事。只是各位先这样的依着，因为这一堂课就是我们共修嘛，所以各位要看的话，应该就看我的讲义了，是吗？因为是这样的因缘之下，你先理解。其实下的课办我时常会不满意哦，等一下我就会改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等一下我就会跟各位改一些地方，我自己也会不满意，只是说刚开始你要先理解我到底是怎么下科判的，你理解之后你就会用到这一份讲义的，你就会善用它啊，你也会看到这个讲义编的好不好，就可以看得到啊。各位先，因为我们算是前人嘛，对吗？你先吸收前人的，然后你自己在这个肩膀上再向上，我希望各位都可以去更向上，但是初学就先依着这样，所以各位要有耐心了哈。好，基本上我们那个引言上面都说到了哈，我们说到那个中国通说这一部分，就是中国佛教称颂的正悟，就动物两种动物。等说到，其实好在古德哈，其实对于那个禅宗的跟道生的哈动物，他们会把它搞混在一起的，所以导师在这里会特别把它分出他们之间的不同。虽然都是动物，但是他们之间有不同，古德都会把它混在一起的。但是他们之间有他的那个气质有一些相同，但是他有他根本的不同。道生的顿悟是什么？就是渐修顿悟，就是顿悟成佛了，就是他一悟，因为道生法师认为哈，这真理就这一个嘛，所以一悟就是悟，就是成佛，但是在顿悟成佛之前呢，他要渐修了。渐修，禅宗的顿悟是什么？直下顿悟，就是自悟本心呐、啊。如来藏心的那自悟本心，那直下顿悟，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？众生初学的植物本来，禅宗是这样的哈，先求悟，先求明心见性。而跟那个道生不一样，道生他是要渐修，修到最后呢，一悟就是成佛。这两种动物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所以导师说，这个两种顿悟相差极远。道生他是一些就近佛位的圆满动物，禅宗是一些众生初学的植物本来。啊，至于大乘佛法的功义，我刚才说到二道五菩提，对吗？所以要先渐修到顿悟。就是方便道，哎，般若道，也就是那个二道五菩提的明心菩提，对吗？从顿悟到圆修就是方便道，也就是从明心菩提面对前面的 那是正果，但是对于方便道来讲，那是重新发心，是吗？那发心是明心菩提，那发生于菩提心。刚开始我们发的心呢，菩提信愿是什么？是世俗菩提心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证到实相呢。好，所以就这样，从渐修到顿悟，然后才从顿悟到圆修。所以无所不在不是有这样形容吗？就好像金刚杵，两边很大，中间为什么很小？顿悟，悟什么？不二法门。所以那是很小，因为不二门呢，是吧？一相无相。好，接下来就详论这一部分一样，也就是不是有要先什么要有资粮位等等嘛？这最主要就在谈这个资粮位了哈，资粮位。然后动物是吧？动物啊，有些随顺那个有部就是先有家行位嘛哈，然后再见到位，见到位就是啊动物的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初期大圣经论是在说七地啦啊，如果唯识家以后期中观师说在出地啊，如果以导师成佛之道呢，是依着那个比较圆满的就是出地。初地就断三劫嘛，转凡成圣，圣转凡成圣，到了八地嘛。现在比较后期，基本上都八地。八地就是证无生法忍，证无生法忍就断尽一切烦恼，跟阿罗汉一样，阿罗汉也断尽烦恼嘛。八地菩萨不单单断尽烦恼，还习气纷纷断，对吗？八地烦恼是什么？不，八地菩萨是什么？那个阿罗汉也证无生，那个八地菩萨是证无生法忍，那什么差别？那个阿罗汉是这样，再怎么样慈悲，这一生报体尽了，他就入涅槃，对吗？八地菩萨呢，证的涅槃比那个阿罗汉深。涅槃是没有前生可言了，空寂性有没有前生可言？没有。但是智慧有没有大小？智慧有大小，所以证入就可以有前生可别，是吗？所以八地菩萨证入的涅槃比那个阿罗汉还深。是吗？那是因为他的智慧大，对吗？但是真到涅槃，我们一般说那八地菩萨的涅槃是什么涅槃？无住涅槃，对吗？他要一大阿僧祇劫什么沿途受身，纯粹利他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为什么叫做纯粹利他？他因为烦恼断尽，真正的究竟原本的自力是成佛了。但是为什么他说纯粹的利他？因为我们说烦恼断尽了啦。烦恼断尽，要沿途收身，是吗？沿途收身就利他，在利他当中，真正的完成究竟圆满的自力，就成佛。成佛之后呢，不用害怕世尊度涅槃。我们八地菩萨都能够无住涅槃，是吗？为什么？二地并观，生死涅槃没有差别观，是吗？这个就是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空有无碍。这样的话。世尊入涅槃之后还是一样无尽未来际，无思不应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个大圣的这个的那个次第性了哈。好，这个基本上，然后从然后再顿悟到圆修到顿悟圆修，相当于圆修前面就是什么四修圆修，后来那个我们说圆修就证悟空性之后。我们不是说见地得道吗？我们要说见地就见圣，就是见实相得到圣道。所以那时候如果以圣文来讲，那时候叫做有学，对吗？有学是圣者才叫有学。我现在最需要学，但是我能够称为有学吗？为什么？我学的不像样，不能称为有学。我最需要学，但是我不能称为有学，因为学的不像样。我没有见实相，我们一般说见地得道，得道就得圣道。因为我能够真正的依教奉行，就像正见之见道实相了，我那正见就真的能够带领八正道，真的去走，这样才叫做有学了。所以这个，如果说我们一般讲，我们如果大圣来讲，那就要信修。前面的那个哈叫做四修，对吗？或叫圆修。所以从动物就到圆修，然后到最后正圆正成佛。好。这个接下来就截屏，你看，各位到这里都是一个段落，怎么样？各位可以理解吗？因为前面除了第一行有空两个字，其他有没有？其他有没有空两个字？没有。所以这个在导师的著作当中是什么？同一个段落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在同一个段落当中，我是 我是不厌其烦呐、啊，有时候看的哈、哦，不厌其烦的把它分，基本上二到五菩提就把它分得出来啊。然后各位如果能够依着这样的话，各位回去再这样看，一样导师的原文 也拿出来这样看。如果各位能够看到更多东西的时候，各位以后各位去看导师的著作就会不一样。不单单是广行，那升观的有时候导致了一句话就非常丰富的内容。嗯，希望我们是能够，因为我们要得到法喜，一定要有什么？因为对法一定要有法味，法味要来自于对他的理解，这不能够急，所以要有耐心。我们也给太多太多事情机会了，对吗？从小时候到大，我们一切的青春都把它奉献到很多很多事情上，是吗？那我们现在要给自己机会，要对自己有耐心。关于这些法，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有耐心，一次一次的读，否则很可能只有生得慧哦，讲的头头是道，但是只有生得慧，没力量，感动不了自己。嗯，好，所以老师做一个结了哈，你看喽、哦，这个大乘佛法修行起悟的通则是怎样？因事修而起顿悟，然后依真悟所顿悟到当中的真悟而起广行。顿悟是在实践过程的中间，是吧？二到五菩提的中间，明显菩提。而贫就是在贫那个中国教所赞颂的了哈。道生直悟，直修了，一直渐修到成佛的而顿悟的，它是末后的，最后的。而禅宗不重事修而先求悟的，那在最前的都不是大乘佛法的正轨。什么叫不是大乘佛法的正轨？大乘佛法正轨的顿悟转凡成圣是在中间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还是以佛法的大乘佛法的正轨，它应该是在中间关键处，所以就是那个金刚杵的中间枢纽，前面要广大，后面也要广大。前面为什么要广大？要在生死当中，无量劫在生死中过程，生死当中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的大悲心行。如果福德智慧质量不够，一定是堕恶圣。所以要这样广大行，就是要积极我们的福德智慧质量啊。然后证悟空性之后呢，因为菩萨是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，没有离开世间，证悟了这个正好在世间去行。然后有些如果说以二圣来讲，有些真正的去利他行，沿途收身，那也要广大行。如果以大圣来讲，随顺有部，那是要一大圣集结，对吗？这些我们要充分的体会啊。所以我常这样说，我也愿意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共勉。尤其我们文导师的法，我们一定要在大圣的空位当中起大悲心。导师在自序不是这样说到吗？般若以慈悲同居缘起的正觉，一定要在大悲在空性慧当中起大悲心，在一切法空寂性之下起大悲心。在般若经一般我们说什么叫发菩提心，什么叫发菩提心？就是对于那个无上菩提的需求，是吧？而发菩提心嘛。般若经在有一个地方这样说到，不为无上菩提而发菩提心，为一切法空而发菩提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像父母亲看到小孩子啊，半夜哦做噩梦，那个很痛苦的哀嚎，一直在喊，就是喊父母亲，但是叫不醒他，叫不醒。所以般若经这样说，在有个地方这样说，为了一切法空而发菩提心。嗯，所以学到龙树，就是导师依着龙树中观的那个深观广行说出来的，这个一定要去体会到它。不要只是说那个空慧，只是在智慧在断烦恼得清凉，不是这样，也不是像那个密宗哦，那空乐空中有大乐，大乐是引以为道的那大乐，不是这样的大乐。这一点要特别注意，一定是在大悲心当中，不是在空性一切法空寂性般若空位当中要起慈悲心，这才是龙树论的空义，这才是这一点我们要细细的去体会它哦，可以跟藏传的做一些比较。 这是我很诚恳的跟大家共勉的这一部分，一定要去观察它，否则非常非常可惜，我们读到我们已经在跟印顺导师的法已经连接轨上了，对吗？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太轻忽它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说到见道的时候，这个大乘见道的时候，顿根就悟偏真，悟偏真我们刚才说到嘛，就是见悟，对吗？见悟啊，如果是立根就悟严重，严重就顿悟，见悟就是说先见偏真，然后再见严重，最后会不会见严重？会，只是说他，所以这个叫见。好，现在就会说到各家的说法了，有的是不承认能够见严重的，有的说。也有，就是有一派，有的人会说他有两类的，一个是见严中的，有见偏真的，就是有顿根立根的，有的是说刚开始不能够见严中的，这个各位就可以去看他了。有的是认为说只能够见严中啊，如果我们看那观无四，导师说依着龙树论的那大智度论是有悟偏真跟严中这两类，而底下就是导师的考证。导师考证的哈，好，接下来导师会特别说到二嘛哈，详述天台三论中国八，中国八就是藏传的中观嘛。其实天台三论就是我们中国的嘛哈，中国的那个中观，尤其是三论宗。那个龙树论在中国的正统就是三论宗。好，导师在这边会特别对那个天台宗啦、三智一心中得，或者是说那个三谛，导致因为三谛这边没有谈呐、因为说到，因为这个是那个说到三智一心中得，好，这个各位去看他。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一心中得还有不同的，对吗？我们看到观无那个息，观无息一心中得的三义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，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。第一个一心还是有次第的，例如一刹那中有先后生灭，这只有中观。我们说刹那就是最短的时间，只有空中龙树论最短的时间，因为法假，法还是因缘所生法，所以再短的刹那还是有前后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单缘法还是因缘所生法，还是众缘所生法，有它非常丰富的内容。但是如果是有中的话，只要有前后相，它就可以不是最短的时间，它就可以再分，对吗？这些都在前面导师都有论述到的嘛，有时空洞的那一部分是吗？在动的那一部分，或是时间的那一部分都有说到的。所以这一部分就在这里会看到一心还是有次第的，再短的时间如果没有前后相，那就失去时间相。但是在有中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因为还有前后相，它就不是最短的时间，这就跟中观不一样了。但是为什么还有前后相？就是就这样理解，因为一切法就算是单元法也不是究竟法，但是在南传它就是究竟法，是吗？如果以中观来讲，单元法还是法假。为什么它是法假呢？它是众缘所生法幻现出来一个单元法，但是它是众缘所生法，所以有它非常复杂的内容，所以它必然可以再分，就是有前后相。这个就是中观跟其他有中的不同的地方了。好，其他各位就可以看了，自己看没问题。好，其他的各位自己看就没有问题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导师的见地以评论。导师的见地这一部分呢，就是中观者不论是立根顿根，则修行中观的话一定是同一空有无碍的正见，顿根也是这样修，立根也是这样修，都是依着空有无碍的证件，而且同样是得到性空即灭的法性，同样都得到这个。各位早上不是谈二谛吗？妙有真空的那妙有还是空还是不空？为什么叫做妙有？如果以导师的妙有真空，如果说我们传统的中国佛教妙有真空的妙有是不空的，但是导师说姑用这个名字妙有真空，这个妙有还是空的，为什么称它妙有？是在毕竟空寂之下幻象还是现，所以导师说即空的幻叫做妙，它也是还是空寂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可以说只要是修学中观者一定是空有无碍， 的正观，而在空有无碍，一定是证入到毕竟空寂。二谛并观也是证入到毕竟空寂，只是他立根智慧大，他一证入毕竟空寂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幻象也现。动根是证入毕竟空寂的时候，幻象现不现？不现，但是都一样一空到底。这个一空到底是空有无碍的一空到底。为什么称为一空到底呢？因为只有空，我刚才说过嘛，只有空才能够断烦恼，才能够见实相断烦恼，得解脱成佛，就这个空。这个一定要理得清楚来，不要只是在缘起相，你再怎么样的幻有，还是不得解脱，因为它还在相对的恶，要在幻有当中去体会到它是空寂性，空寂性才是超越。为什么能够超越？它才不会执取。我们一执取上法就堕人天，只有空寂性才不会去执取。我们如果说幻有，我们看魔术师，哦，好像魔术变得很，好像也是幻术，但是很喜欢看，对吗？所以一定要在，当然我们九劫那种幻有就是空，空就是幻有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纵然是知道这样，我们还是要怎样？要知道转凡成圣，实相是空寂性，但是不能够离开缘起相。要在缘起相去观察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翻到下一页，就评两边了哈，评论两边，一个评就是评那个但见无顿的，像叶生等，中巴也是随顺叶生，就是但见无顿的，导致会特别顿立顿二根呐、啊。我们刚才也说到了，什么叫？立顿二根就是我们在修解佛法之前，发现修解佛法之前，我们到底积极的福德智慧之量有多少，来评论了、啊。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如是因如是果的。我们不用怨天尤人，不用怨天尤人。我们哈、哦、我像我这个顿根，我们能够我能够学到这样的法，哦，三生有幸，我的哈、哦、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深的觉得，没有法就没有智慧。你有什么样的法，你就有什么样的智慧。不是说马上就有这样的智慧，你依着它修。你看世间人再怎么样的智慧，你看那个大科学家、大哲学家，但是就是因为没有闻到佛法，没有闻到，尤其是印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。你看到、哦、《中观经论》，大无外，小无内，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让我这个顿根的可以。依教观察这个啊，在那个世间的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你看现在的大无外，譬如说那个宇宙论啊，或者是量子微小的量子的啦、啊，或者是他们那个宗教家的等等，或者是哲学家讲等等的，如果以中论一看呢、啊，看得明明白白，所以啊，我们真的学好的话，真的可以去教化我们的那个。影响我们的孩子、孙子，他纵然读到博士后的博士一样，而且啊，我们这个还可以断烦恼，还可以安身立命的，但那还不行。我为什么不能？因为他自心见相应的，自心见相应为什么不能够安身立命？因为不是这样吗？煤有煤炭，终究哈、哦、让我们热恼的贪嗔痴烦恼热恼，所以啊，世间再发展的再好。还是不能安身立命，根本没断。不要说没断，根本都看不到。各位，我们不要一直讲空空空，就有我了解。我说在讲我自己哦，一切法空，我一直在说什么？包括这一堂课，我一直在强调这个。我了解多少？我说跟九学，但是我跟我以前比，当然了解多，但是跟九学呢？而且这是可以从有量到无量哦，超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珍惜这一部分。好，在这里我刚才说要改一下是吗？我想这样改一下。这个我们看到那个第二节呢，缘起空有对吗？先总说缘起空有无碍的正观对吗？麻烦各位笔拿起来哦。大家有看到这里吗？有，那个直说那个划掉，打叉，然后结说那个就是把它提上一层对吗？刮胡大一，然后缘起正观的两类对吗？把它刮胡大二，啊，接下来都提上一层，阿含经那就是一对吗？大乘佛法就是二对吗？然后中观大乘中观的见解， 就把它提上一层三，对吗？底下就是大神中观的见解了。我刚才下午我在看的时候，要来上课之前看一下，我以前就觉得有点不太好，但是我就决定改一下，在这里哈，然后底下不是挂五一那个地方吗？底下都是大神中观的见解了，所以底下把它那个哈挂五一的把它改成一，一这个，然后接下来那个哈不是挂五二嘛，就把它改成二，不是以缘起没生解，误解空性会有极大的流弊吗？大家有看到这里吗？有啊，底下哈你把它改加一个科判挂五。阿拉伯数之一直说，然后那个立正那个地方啊，把它杠掉，把它变成哇五阿拉伯数之二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一个是直说，一个是立正，前面是流弊嘛，接下来就是立正，而这个都把它放在哪里呢？都把它放在是中大圣中观的见解，否则我把它离开了，对吗？就把它放在一起，这都是中观的做说明。然后结说呢，就把它改成阿拉伯数字三，这个都把它放在哪里？大圣中观的见解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。我的大圣中观的见解好像跟后面那个好像离开了是吗？其实后面这些，这都还在同一个段落对吗？可以理解吗？都还在同一个段落，但是我想把后面那些一切都是纳入什么大圣中观的见解了，否则我把它好像把它离开了不太好。好，所以你看到《阿含经》，他先修的是什么？先得法住智，后得涅槃智，对吗？《阿含经》嘛，哈、哦、啊，大圣呢？大圣佛法就是以本性空为入门，一切法空嘛。《大圣经》都在谈一切法空，都所以发心就观八部，八部部就是部这个啊，就是大圣学者的立场说部就是一切法空。《阿含经》那八部那部啊，中论的也是谈八部嘛。老师说那个中论就是大圣学者的立场，就是对于不这个不啊，大圣学者就是一切法空。好，导师特别起谈中嘛，先悟本来嘛，哈、哦、啊，但是以大圣中观的见解，大圣佛法发心就是观八部，就是观诸法本不生是吗？如果依中观者的见地，这就是八部嘛，中论的前面两偈颂就八部，这个性空就是那不的那个不，就是那个性空。要在缘生死流转，生死流转就缘起因果嘛，生死的因果当中去了解，就是不能够离开缘起法去了解，所以要从即空的缘起，也就是在缘起是什么性空的缘起，要在缘起法去了解，但是这个缘起是性空的缘起去了解它了，也就是观察缘起的性空，不能离开缘起观察性空了，所以不是离开缘起观察性空，如果离开缘起去观察星空，就会产生极大的流弊，所以导致起这个立正。立正好，所以解说接下来就看他解说，还是一样放在大圣中观的见解当中。解说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，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，就是中论说出来的，这个就回归到什么？阿含的先知法住，后知涅槃，贯通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贯通它。所以呢。所以导师说那个中论是通论阿含，以大圣学者来通论阿含，八部也就是那个大圣说的那个一切法空，阿含也说了八部，只是龙树论是以一切法空来说明那个部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我刚才说到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那重点哈，关于缘起的相有那个生死根本的这个三类了哈，其实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嘛，各位那个在佛法概论的第六章也常说了这些嘛哈。都有说到，其实前面也有说到了，嗯，但是在这里特别的说到，为什么要说到缘起相有的这一部分，为什么要说到生死根？我刚才特别说的，有清楚了嘛？哈，好，所以这一部分各位就去看它了哈。好，一样，这个一样，你看我都是正论，譬如说这缘起相有的这一部分，那个正论就是说到这个的内容啦，三者的内容，而三者的内容它会先从缘起法说起，缘起法说起，因为缘起的相有嘛，会从缘起法，就阿含经，阿含经从缘起法说起的，缘起法最最重要就是缘起的法则，缘起的定义是吗？就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为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定义？老实说，如果没有通过这个，那还是共世间的缘起法，共世间的正见，为什么透过这个就是能够出世间？为什么？就是此故彼， 此故彼就可以看到，此彼没有他自己的自信，此是由于彼，彼是由于此，此故彼。这样可以看到，此彼的本身当体就没有自信。注意哦，说到此故彼是在说此彼的当体本身，纵然是单元法，就是此也不能够离开彼，彼也不能够离开此，因果之间，我也不能够离开因，因也不能够离开果，对吗？所以这个地方就看到它是无自性，纵然是法单元法，还是此故彼，当体本身就不是无，就是无自性，不是自种子亲生之果，而其他的是其他的一些助缘不能够改变自种子亲生之果，那就是自性缘起。在单元法上，它还是众缘所生法，所以最重要就是此故彼。好，接下来就会说到流转力、幻灭力嘛，哈。而这个底下就要说到生死根本的了，哈。好，这个就各位自己看它。对于那个四是生死的根本，哎，导师好，你看我们看到四是生死的根本，我把它有几经论对吗？几经论，先我把它分成两大类，所以那个小 A 跟小 B 对吗？经论一就是都几经论，第一组的经论呐，所以叫经论一。这个杂案经跟广百论嘛，哈。然后翻到下一页，经论二又在指前面几经的话是啊杂案经对吗？啊，接下来再几经增一函经，然后又几论呐、啊，都几论。好，这个、各位就看它。所以那个特论的这一部分，特论的这一部分呢、啊，你看它就另外一段了，对吗？特论就是因为前面有说到四，四是生死的根本嘛，所以特别谈到那唯心论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谈到缘起的性空，缘起的性空当中，这个就是真正的我们说这一部分是什么？缘起的性空，我们翻到那个目次，很快翻到目次，你看喽、哦，我们不是说详论吗？二是详论，是缘起的相有跟缘起的性空，对吗？缘起的性空是要依着缘起相有观察它的性空，对吗？好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啊，这个地方其实我刚才说到，只有空才能够见实相，断烦恼嘛哈。断尤其断呢，只有空才能够面对我们的自性见生死根。好，这一部分就接下来就会谈到，就是要谈到具体的去观呐、啊，最重要，但是不能够离开缘起相去观。好，这里又分到理解跟观行，对吗？好，这要去观了、哦、啊，现在要观性空，所以把它分成我空跟法空。为什么分成这两类？我们刚才也说明的清楚来嘛，哈、哦，这里这个理解，我们说前十章也在说明理解啊，在这里的理解就是更切近实践的理解，更切近实践的理解哈、哦。基本上怎么去理解它？基本上底下有四个段落，我都把它放在是理解。理解什么？我空跟法空，在我空跟法空的第一段落，就是观无阿拉伯数字一，先说到我空跟法空，就是我跟法嘛，所以对于我与法的分类。我以法的分类，这个基本上很快的，就是空性是一个，对吗？空性是一个，碰到有情就是我空，碰到法就是法空，都是一个空。但是因为它所观的对象不一样，所以分成这两类。这两类就是我法有两类，我法有两类，最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我有两类，哪两类？我们说我不是有沙迦也见的我吗？还有什么？普特切罗的我嘛，主要就这两类。第一类的那我就是自我，自我那就是在我自己身上，不单单是萨普特切罗我，在我自己身上跟我一起萨迦也见的我，对吗？我们说转凡成圣断三劫的有生见，就是这个萨迦也见，就自我为中心的有主宰的，就这个第一个是这个自我，我。啊，另外的呢就是那个有情，就是那个沙迦也见，沙迦也见就竖起去了，在每一个有情身上都可以有的那个，那叫普特切罗我见。好，这个所以就分成我法，就分成这两类了哈。这个两类，导师会特别说到这个两类的我见，就是人我见，人我见就是普特切罗我见，还有那沙迦也见，很不同。我们在自己身上会不会起普特切罗我见？会。但是会更起什么？萨迦也见， 在别的有情身上会起不乐觉罗见，会不会起萨迦耶见？不会，因为在自己身上会起主宰。啊，最主要的无我，真的要无我，是要起不起萨迦耶见，就是我们说断三结，那个就是断萨迦耶见。但是我们要离萨迦耶见，我说我不要主宰，我不要主宰，不是对那主宰下手，我们要不起普特伽罗我。为什么我会起萨迦耶见会主宰？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身体，我这个我啊，是实在的、常的、独一的，那就是普特伽罗，对吗？因为我自己指我自己身上是有普特伽罗，它是实在的、常的、独一的，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的身上会更起一个主宰。啊，如果我觉得我这个我是不实在的、不常的、不独一的，我不会起主宰，就不会了。所以要断萨迦耶见，要断普萨迦耶见，一定要不起普特伽罗我见。这就是两种我不同，但是它两者之间的关系，各位可以理解吗？它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？我刚才也说到嘛，哈，都同一个时代感，碰到人或碰到法，都会起时代的、常的、独一的。但是在所以法我跟人我是一样的，都同一个自性见，碰到人就指人我，碰到法就指法我，然后对于自己本身一起来就起萨迦耶见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主宰。所以要破萨迦耶见，就要去掉什么普特伽罗我见。各位可以理解这个吗？这个一定，各位我们自己要去思维哦，这个一定要把思维清出来，这样的话那些法义就能够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心了。好，所以会说到，接下来又说到法我见跟人我见、萨迦耶见。前面是说人我见、萨迦耶见都是有情的嘛，哈，之间的关系。接下来就会说到法我跟有情我，有情我分成人我跟就是人我见跟萨迦耶见嘛。法我见跟人我、萨迦耶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？我们刚才说到，同一个自性见碰到人就指人我，碰到法就指法我。所以我们如果有法我见，一定有人我见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但是在后期佛教就不这样说了。后期佛教后期大圣他说啊，那个声闻只能够断什么断人我，不能断法我。但是以中观龙树论他是这样咯，都是同一个自性见，碰到人就指人我，碰到法就指法我，法执还是烦恼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是同一个自性见，碰到人就指人我，碰到法就指法我。而且我们为什么会起人我见？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的五蕴身上执着，这个五蕴是实有的，所以我会在这个有情的法的身上执着它有一个我。所以只要有实我，法是实在的，必然我会在五蕴身上的这个实有的法当中执着有一个人我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一定要人法法无我，我们那个人我就破了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不是在观什么叫做没有我吗？就是观色，如果大家听色无常苦无我，在观色法，就是五蕴法的无常苦无我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就不会在这个法上去执着人我，对吗？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？人这个法分成法跟我，而我又分成两种我啊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两种我的关系，还有人跟法之间的关系，各位可以理解吗？各位这样提出来之后，各位回去再详细的要一再一再的闻思，然后再跟我们自己本身的起心动念做一些结合。好，所以这样的看起来，这样的看起来，所以我们看到下一页了。解说根本佛教重视离萨迦耶见，与大圣广明一切法空意气完全相同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因为所以世尊在《阿含经》当中，因为急求解脱，所以他不需要广观一切法空，因为广观一切法空会有很多很多待解决的问题。他只要真正的证无我，他就破除自性见了。真正的证人无我，他就破除掉自性见。他纵然没有证法空，他会不会执取法？不会，因为是同一个自性见破了。这个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它了。接下来这是一个问题，就是人跟我的。就是我跟法的分类，然后对，就是我跟法。接下来在第二个主要的就是在阿含经当中，阿含经当中世尊怎么说？我无法有，对吗？我无法，就是因为我无法有，在布派的时候都认为法是实有的，所以现在南传也是四究竟法，对吗？但是这个呢，导师就在解释阿含经的我无法有到底是什么意思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 我无的那个无啊，是无掉，没有实在的常的独一，缘起假名我，有没有否定它？没有否定它。那个法有是缘起有，缘起有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若以中观来说，只要有是一切，一切都是缘起有，我也是缘起有，法也是缘起有。如果是无的话，一切法都是什么？无自性，我也是无自性，法也是无自性。要来去这样，来去这样观察它了。嗯，老师说这个只是单复的说明不同，单就是指阿含经嘛，复就是指那个大圣说的，中观说的了哈。好，接下来另一个段落就是第三个主题，就是我跟法，就是我跟我所。前面是我跟法的分类，接下来就是阿含经的我无法有的这个真正的意思，然后接下来我跟法之间的关系呢，会说到我跟我所。这个中观说我所就是法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所嘛。所以我跟法就是我所，我跟我所之间的关系，所以我跟我所是不相离的，无我就无我所，是吗？无我就无我所，这样无我所就无法，没有法就是无法。好，导师在这里会说到三种我所了，最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萨迦耶见那我所，其主宰的那种我所。好，这一部分萨迦耶见有一个特色，萨迦耶见它会有一个向内向外的，注意听，萨迦耶见它会向内直取，这个就是我，而向外因为是主宰嘛，必定有向外的对象，这个就是我所，那我所就主宰的这个的我所，这个是最最重要的。所以只要有萨迦耶见，只要有萨迦耶见，就必然有我所，而我所就是我跟法。所以为什么萨迦耶见是一切邪见的根本？一切邪见根本就不是说离印俱我，即印俱我吗？而这个两类的根本就是萨迦耶见，因为萨迦耶见就有什么我所，所以最重要最重要的生死的根源就是萨迦耶见。有萨迦耶见，必然有我所，我所就是法，就我法就可以骗一切哦，可以骗一切。好，这一部分各位也可以看一些注脚，希望各位要对这一部分各位要有耐心。要一次一次的看，然后自己观察，然后才能够对那个为什么那个普特伽罗我能够摄，可以我所可以包含到我跟世间一切一切的法，而然后才看到哦，为什么佛法是以有情人类为本的佛法，我所也包括七世间，对吗？所以一定是以我有情为中心，不会无情，情与无情皆成共成佛道，不是。要以有情为中心，有情改变，相对有情的存在才跟着改变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抓准核心，有情，有情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而且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，看到有情的苦，在有智慧的时候，我们慈悲一定要跟着起来，不是高高在上悲悯别人的慈悲，我们知苦，知道自己的苦也明苦，不是高高在上一样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对吗？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对吗？都是啊，所以我们说那个慈悲大，那个起慈悲心，不是我们高高在上，都是一样苦，都是一样苦，只是说大圣是知苦而明苦，而声闻是知苦而厌离苦，有不同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了哈，他会说到嘛，因为无我所就是无法嘛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那个西那个法空跟我空本来没有难易之分，原理是一样的，就是同一个自心见嘛，碰到人就指人我，碰到法就指法我。好，所以它原理是一样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四个论题就是法执跟我执是彼此互有互无的。我们刚才说到啊，这个中观初级大圣是这样，法执我执都是同一个自性执发展出来的。我们只要有法执，必然有我执，有我执就必然有法执，这个我们刚才也说到清楚了，对吗？这个就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哈，都是同一个自性值。好，纵然哈，他我们早上不是说到圣者的三种二谛当中实有真空，他好像是，但是他也不会执着，对吗？不会执着，因为已经断了嘛。但是他也不会去执着法执。这个为什么是这样？我们刚才也有点到了，对吗？这个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去思维清楚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面对到我们自己的那个生死根。好，接下来会说到西这一部分啊，就是中论，特别说要 中论就广观一切法空嘛，但是在第十八品观法品当中，他要由薄反业，观察自己，观察自己无我我所。在这里哈，在这里，好，接下来就是不妨无法别观，对吗？无法别观，无法别观就先观察我啊，我就是无我无我所，因为我就包括我所嘛，就也就是我无我无我所，就是我空我所空。先观我空，我空啊，那没有问题的。很多观门是吗？很多观门，各位，我还是跟各位提一下，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？很多的观门就是对我们自己身心上的法观察，是苦空无我，或者观察大圣就观察他是法空。因为这样的话，我对这个法就不会执取，这样的话，我就不会在这个法上去执着为人我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观念一定要理得非常非常清楚。这样我们的日常的观察才能够有一个入手处。好，不管是几种观呢、啊、哈，有五求门，中论有五求门，包括夜深有七法观，导师在那夜深啊，他对于那个注意观察无我无我所，到底不是说无我就无我所吗？如何无我就无我所？这个那个夜深论师他是用烧车意。无我就无我所，就把车子烧掉了，就无我所。导师说这个不太恰当。导师说更善巧的是什么？拆车，拆车。无我就是我们执着那是车，对吗？所以把它拆开来，没有车，但是零件还是有啊。所以导师这就是《阿含经》说到的“我无法有”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导师用拆车意啊，拆车意，不是用夜称的烧车意。而且导师的说无我无我所，导师的无我无所是怎么去理解啊？就是用那沙加野见，我跟我所之间的关系，各位去看他就没有问题。依着我这样说的这样的切入角度，各位的说导师的解释为什么无我就无我所呢？导师的解释是用那个沙加野见，因为沙加野见必然一有沙加野见就有两面，我跟我所这两面。好，各位就可以去看他。接下来就谈到法空，对吗？法空这一部分呢、啊，我想前面那个观不生哦，四生不生嘛，就是自信有的，它有四种生，四生不生，对吗？那个中论也是前面也是观不生嘛，哈，观不生也是用四生。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那个 B， 大家有看到那个 B 吗？要观法无我性，也应该从无常性、无我性而观。非实有性，因为无空性就是无实有性，我们一定要在缘起向上去做观察。缘起的，我们不是导师的著作常会说到和合相续吗？和合可以说是空间的，相续可以就是时间嘛，时间无常，但是能够相续。和合就彼此和合，就同时的彼此和合，所以和合就是无我相表现出来的那个相续呢，就是无常相。无常相，我们观察无常相，不单单观察无常，无常相，还要观察它为什么会有无常相，是不是常性不可得，才幻现出无常相嘛？而这个常性不可得，就是这里的无常性，无常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无常不单单在说明它的缘起相的无常相，佛法讲的世尊讲的无常是在说明。没有世间说的那个常，所以叫无常。所以无常是常世间讲的那个常性不可得，也就是这里讲的无常性。无常性，所以因缘和合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，所以幻现出无常相。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要观空性，也要在缘起相上去观察。怎么观察它？无常相是因为常性不可得，幻现出无常相，也从无常相去观察它性空，也从。性空就是常性不可得，去观察它的无常相。那无常相就是如幻的无常相，无我相也是这样。无我相就是无独一性，就是和合性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来观察就是缘起的无常无我，就是缘起向上的无常无我，才直观它的当体怎样无生性。可以理解了，就这个。注意，我要跟各位讲了，这个各位在跟那个。佛法概论第十二章不是三大理性的统一吗？更会说到同一个空寂性，那个三法印就是同一个空寂性的三个意象，对吗？那空寂性更高一层的，那就超越的了。 那个涅槃极静印，也就是说当体，对吗？不是缘起有三个相状吗？缘起一定有，缘起法就是会存在，对吗？存在就是当体，它会存在哪里？时间空间，在时间上会表现出无常相，在空间彼此会产生无我相，在当体上会产生什么？没有实在性，没有实在性就是无生性，对吗？这是缘起的三相。缘起三相不了解，就在缘起的三相起自性的三相是什么？不了解无常，他就起常；不了解无我，他就起我；不了解无生，没有实在性，他了解实有的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再来跟这里做结合，在这里只是在说，更要去更重视在动态无常无我。注意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假设我们刚开始就直观当体的时候，难免跟我们无始劫来自性间相应。注意，再说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因为这一堂课哈，结束。我们假设离开和合相续，直接观察它的当体，我们必然跟无始劫来的自性间相应的。本来，你看到、哦、我举个例子，你看到、哦、世间那个基督教啊，他们祈祷祈祷。在祈祷的过程当中，很虔诚的祈祷，很热烈的祈祷当中，他也见到一片光明，一片喜悦，一片慈悲，对吗？如果以佛法来讲，他就不是平常的经验，不是平常的能所分别的经验。如果以佛法来讲，他也是相对的能所双泯的经验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是没有平常的能所分别嘛，就是一片光明，一片喜悦，一片慈悲。但他们说到什么？见上帝。所以宗教经验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神秘经验，就是我们不是平常那个思维分别的。但是那个就是静态的，容易直接观察的时候，他就离开时空，离开时空，一这样观察下去，难免就跟我们自性间相应。所以导师这边特别特别强调，要在和合相续当中，要在组织的流动的过程当中。这在佛法概论第十章到第十二章都充分的说明，是吗？希望我这样一提，我注脚也有了，也有做了一些说明，希望各位能够更回去导师的著作去翻它。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好不容易赶到这里来，好，希望大家能够跟得上，不过非常不好意思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。